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伊朗战争回到停火原点，习近平二次喊话；第二个是中美国梦光环渐失，中国精英留美的意愿下降；第三个是中国频繁爆发无差别袭击。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0号直播一的王杰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中央社报道，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4月20号发生一起小轿车，就小汽车逆行冲撞事件，造成多人伤亡。当地官方通报说两人死亡，一人受伤，但是现场民众说至少有四人死亡，目前实际伤亡人数仍然没有完全确定。网上的视频显示，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高速的通过路口，然后突然左转逆行，几乎没有减速，直接冲进这个对向的车道，然后撞上马路上中间的隔离带。那么车辆车头严重损毁，同时撞毁了两辆摩托车。目击者说，肇事车辆速度很快，在逆行过程中连续撞人。事发后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抢救伤者，大批的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那么近期中国连续发生多起无差别袭击事件。3月20号北京房山区一辆大型的推土机冲进集市，造成7到8人当场死亡。4月4号辽宁沈阳市一名男子持刀随机砍人，造成4到6人伤亡，有10多人受伤，凶手随后跳楼身亡。此外，3月26号到和3月31号，深圳东门步行街和湖北武汉的这个青松路也分别发生持刀随机伤人事件。那具体死伤的情况也没有完整的通报。那么这一类无差别袭击事件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中国社会矛盾持续积累后的外在表现，它正在对中国社会心理造成持续的冲击。这是头条新闻。第二条新闻是美国 KTBS 电视台报道，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叫斯里福波特市4月19号发生一起家庭枪击惨案，就是伦常惨案。有一名叫埃尔金斯的男子枪杀了8名儿童，那么其中7人是他的亲生子女，年龄在3岁到11岁之间。案发前，这个埃尔金斯和他的太太处于分居状态，双方原定是4月20号出庭处理分居的事务。那么案发当天凌晨，埃尔金斯先在他妻子的住所向妻子开枪，妻子重伤，随后阿尔金斯前往前女友的住所再次开枪，造成8名儿童死亡，其中7人就是他的子女，那么另外一个是前女友亲属的孩子，那前女友本人也受重伤。那么案发之后，阿尔金斯劫持了一辆汽车逃离，在警方追捕过程中他被击毙。那么截止4月19号，美国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19起重大的枪击案件。就在同一天，埃奥瓦大学附近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5人受伤，其中3名在校学生。那么4月16号，弗吉尼亚州前副州长菲尔法克斯的枪杀妻子之后，然后再自杀。4月12号新泽西州的一家餐厅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从制度层面上来看，美国目前围绕着枪支问题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川普回归之后，在联邦层面更倾向于强化持枪权的保护，但是在部分民主党主导的州政府持续在推进枪支的管控。那么未来走向关键在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正在审理多起涉及枪支权利的案件。 那么他的最高法院的裁决将会直接影响美国禁枪政策的方向，这是第二。第三，中央社报道，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海军舰艇编队4月19号通过了奄美大岛和横当之间的叫横当水道，从这个东海向这个太平洋方向驶入太平洋方向。那么横当水道是位于琉球群岛这个和这个宫古海峡，比宫古海它在琉球群岛之间啊，它比宫古海峡更接近日本的本土。那么距离鹿儿岛只有300公里，是中国海军穿越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水道。那么此次通过横当水道的舰艇包括一艘133，舷号是133的鲁阳三级导弹驱逐舰，还有一艘是舷号577的江凯二级护卫舰。那么在此之前的4月17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叫雷号护卫舰通过穿越台湾海峡，这是日本舰艇时隔10个月再次穿越台湾海峡。那么随后雷号护卫舰进入南海，去参加美国和菲律宾举行的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菲律宾和美国举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是4月20号正式启动。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作为作战部队的身份参与这场军演，那么成为这次演习的重点参与方。那么除了美国、菲律宾、日本之外，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和加拿大都派军队参加，那么总演习的人数超过了17000人，是个规模非常大的演习。那么日本自卫队从2012年开始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这个肩并肩军演，那么这次派出了1400人的规模，那么同时出动了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以及 C-130 运输舰，并且进化使用88式反舰导弹击沉靶舰。另外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台湾国防部公布中国航母这个辽宁舰4月20号通过台湾海峡的监控画面，画面显示辽宁号甲板上停放的8架歼15战机和3架直升机，舷号16，这个清晰可见。那么从近期的行动来看，中国海军进入西太平洋，日本舰艇穿越台湾海峡并参加南海军演，那么相关军事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了一个叠加。那么中两国围绕着台湾的区域军事博弈正在明显的升温，这是第三、第四。 NBC 和 SurveyMonkey 在4月1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是 37%，比之前的民调下降了2个点，创第二个任期的新低。那么川普的不支持率是 63%， 那么其中 50% 为强烈不支持。在主要议题上，川普的净支持率全部都是负值，边境安全-12%，伊朗战争-34%， 这是比较高的，最高的是生活成本-36%。那么这个指标进一步的恶化，背景是伊朗战争推高油价，美国民众对经济和生活成本的焦虑开始上升。在是否支持川普处理伊朗战争的方式的问题上，总体支持率是 33%， 不支持率是 67%。 那么不同的人群来看， MAGA 阵营有 87% 的支持率， 13% 的不支持，共和党 74% 的支持， 26% 的不支持，独立选民支持率只有 18%， 不支持达到 82%。 那么这项调查是3月30号到4月13号进行，总共访问了31443人，这个样本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平邮研究中心4月1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70% 的美国人认为川普不太虔诚或者完全不虔诚，那么比2024年秋季上升了8个点， 那么 24%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有一定的宗教信仰， 5% 的人认为川普非常虔诚， 5%、啊、那么这项调查是4月6号到12号进行，时间点是川普攻击教皇并把自己塑造成耶稣形象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啊、那么从时间顺序来看，这个川普和教廷发生冲突的事件之后，认为川普虔诚的人数会进一步的下降、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川普会在4月22号参加全国性的读圣经活动，那当然这是为了对冲他和教皇之间的冲突引对他造成的影响。那从现实的政治运作来看，宗教议题在川普的政治动员体系当中具有工具性的作用，特别是在白人福音派的选民当中，它有很高的动员价值，所以川普在这个领域他在做一个补救性的动作，但是效果不知道啊。第五，韩联社报道，朝鲜4月19号再次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4月份以来第四次，今年第七次弹道导弹试射。韩国军方说这次发射属于潜射弹道导弹，是从新浦一带的潜艇基地发射，导弹总共发射了5枚，飞行了136公里，命中目标岛屿，那么打击范围覆盖了13公顷，显示出比较高的打击精度和覆盖能力。那么这批导弹搭载的集束弹，对于一定范围的目标可以实施密集打击。朝鲜官方的画面显示，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带着他女儿金主爱在现场观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正直，导弹总局的局长张昌和，还有4名军长在现场。韩国统一部指出，朝鲜前沿部队这个军长级的指挥官集体陪同金正恩这个观摩导弹试射，这种安排很少见，显示出这次试射在军内的重视程度。当天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门就朝鲜试射导弹的问题举行电话磋商，那么三方要求朝鲜停止威胁地区安全的挑衅行为。日本政府表示已经通过北京的渠道向朝鲜提出抗议。那么从时间点来看，朝鲜在伊朗战争期间持续的加大这个导弹试射的密度，并且公开观摩，显示它在放大它的军事存在感，那么同时向周边释放信号啊，存在感的讯号。这是第五、第六。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4月15号发表声明指出，从2018年中国和梵蒂冈签署主教任命协议以来，中国天主教徒面临的打压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持续升级，所以这个协议在实际运作中在为中国政府的管控提供了便利。人权观察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从2016年4月推动宗教中国化政策，要求宗教活动和教育传播必须体现中共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框架下，地下教会的主教和神父面临拘禁、强迫失踪和软禁等多重打压手段。中国梵蒂冈在2018年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协议全文到目前也没有公开。外界普遍了解的机制就是中方在主教人选上拥有提名或者推荐权，教皇保留最终决定权，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教皇从来没有行使过否决权，即便中国单方面任命主教也从来没有被否决过。人权观察认为，这个协议原本是旨在缓解中国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之间的分裂，但是在现实中反而强化了中国政府对地下教会的控制，使得相关的这个中国的信众 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和打压，所以这个协议非常的恶劣啊。第七，英国独立报报道，非营利组织英中透视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前英国驻美国大使曼德尔森创办的顾问公司叫 Global Counsel， 在2020年曾经对英国政府进行游说，试图推动批准中国的央企叫国芯集团收购英国芯片设计公司的一个案子，投资案。调查显示，曼德尔森本人在2019年曾经在中国和国芯董事长周瑜波会面，在中国的时候啊，那么中国国芯集团属于央企，它主要的职责包括管理和重组大型国有企业，对关键产业进行投资。按照英国政府规定，涉及国家机密的岗位必须进行安全审查，驻美国大使同样属于需要审查的职位，但是曼德尔森没有通过相关的安全审查。英国内阁办公室在审查报告提出三项风险：第一，和爱泼斯坦保持长期关系；第二，和中国以及俄罗斯存在联系；第三，商业关系和财务往来存在潜在的风险。不过英国外交部随后推翻了这个审查结果，曼德尔森最终被斯塔默任命为驻美大使。曼德尔森在去年9月11号辞职，导火索是爱泼斯坦相关文件的曝光，显示这个曼德尔森与爱泼斯坦关系密切。随着相关丑闻持续发酵，英国国内反对派对反对党啊，对斯塔默政府的批评不断的升级，要求首相承担责任的声音也在上升。第八，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宣布4月17号之前已经装船的俄罗斯原油可以在5月16号之前继续销售和交付，这是美国第二次暂停对俄罗斯石油制裁，上一次是3月19号到4月11号，那接着就暂停让它继续卖。同时呢，放松制裁的措施还适用于所有已经装运的俄罗斯石油的船只，包括已经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幽灵船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19号在推特上发文，批评美国延长制裁豁免。他表示，支付给俄罗斯的每一美元都会成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资金。泽连斯基还提到，目前海上有110多艘俄罗斯的幽灵船只，它装载了1200万吨俄罗斯石油，价值100亿美元。那么这些资金将会直接转化为对乌克兰的新一轮空袭。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出口设施的打击力度。路透社报道，乌克兰4月20号袭击了俄罗斯黑海港口，叫图阿普谢港，港口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图阿普谢港是俄罗斯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大型炼油厂也位于这个港口。那么4月14号、4月18号，乌克兰的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两座炼油厂，克里米亚的一处油库以及波罗的海的一处石油出口港口。那么数据显示，截止3月20号，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包括输油管道受损以及油轮被扣押，俄罗斯有 40% 的出口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但是到了4月2号这个比例降到了 20%， 也就是说每天俄罗斯有100万桶石油出口受到影响就出不去。第九，法广报道，七国集团财政部长4月18号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扩大会议，这个财长还有扩大会议啊。会议的主题是稀土等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那么会议提出了通过世界银行等渠道向资源国提供资金援助，目标是建立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体系。那么相关的支持包括帮助新兴国家 开展关键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加工，比如支持澳大利亚企业在阿根廷开发锂矿。那么除了七国集团成员以外，巴西、赞比亚、澳大利亚等关键矿产的资源国也参加了会议。报道指出，虽然全球有很多国家都具备稀土的开采能力，但是中国是凭借低劳动力成本和宽松的这个环保政策，它就形成了低成本优势，导致了全球供应链对中国形成的依赖。其实稀土不是中国才能生产，生产能力是全世界都有。中国是在2021年才获得了控制性的产业优势。这是第九、第十，中央社报道，台中市警察局4月20号说明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4月17号在台中这个逢甲夜市扫街时被喷到辣椒水的事情经过。警方说，当天现场人流密集，台中市的警察局第六分局的局长叫周俊明带队为安。周俊明发现他随身携带的辣椒水喷雾可能出现了异常，于是他就往地上喷啊，试一下，结果这个喷雾风一吹就波及了，正好这个柯文哲在现场，就吹到他们了啊，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呛咳和流泪啊。那警方认为这是一次误喷导致的意外，周俊明现在已经被记过处分并调离了现职啊。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说，民众党在事实未明之前就指责民进党和赖清德总统属于误判，所以要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道歉。这是第十、第十一。德国之声报道，移民犯罪率比较高的原因是基报，德国之声报道说，这个移民犯罪率比较高，它的原因是移民群体当中年轻男性的比例比较高，而年轻男性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他本身就是犯罪率比较高的人群。那么德国警方的数据显示，外国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 15%， 但是外国犯罪嫌疑人的占比达到 35.4%， 超过人口占比的两倍以上。那么其中呢，萨克森警察学院的教授叫普雷托说，这个数据表面上看起来是移民问题，但实际上要结合着人口结构来分析。他说比如说，在德国的乌克兰难民占外国人口比例的 35.7%、就是乌克兰难民最多占 35.7%， 但是在2024年外国犯罪嫌疑人当中来自乌克兰的比例不到 13%，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乌克兰难民当中 63% 是女性，而犯罪率比较高的是年轻男性。相比之下，北非、格鲁吉亚这个移民占比是不到 1%， 但是在犯罪嫌疑人当中占比达到 3%， 原因是这些移民当中男性，年轻男性的比例高达 82%， 所以犯罪率比较高。所以这是要结合人口的比例来看。12，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4月20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满意度 6.22 分，那么是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甚至低于疫情封控期间。生活满意度下降的原因包括伊朗战争，推高了油价，利率上升带来了住房成本的压力，以及食品价格的上涨。 59.1%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50年前的生活更好， 58.5% 的澳大利亚人预计50年后的生活会更糟， 35% 的澳大利亚人表示当前的收入难以维持生活，这个比例创下历史新高。54%的澳大利亚人对国家发展方向不满意，这是第一次出现不满意的比例超过了满意的比例。 这项调查是3月11号到26号进行，访问了3600多名澳大利亚成年人。13日本气象厅表示，日本东北部沿海4月20号到4月20号16点52分发生 7.5 级地震，震中位于太平洋的海域，震源的深度是10公里。那么距离震中几百公里的东京有明显的震感，那么有多栋高层出现了晃动，气象厅随后发布第二级海报预警，那么预计海浪将会影响岩手县、青森县以及北海道的沿岸地区。地震发生40分钟之后，岩手县港口监测到了80厘米的海浪。那么截止当地时间晚上10点，官方表示暂无严重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已经将海啸预警下降到最低级别。日本气象厅提醒说，未来一个星期岩手县仍然可能出现余震，震感可能会更强。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我们来讲一讲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美国梦光环渐失，中国精英留美意愿下降。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美国移民门槛提高，社会治安争议加剧，以及中国官方舆论持续放大负面信息，长期把留美视为理想路径的中国精英群体正在出现明显的分流，一部分人选择回中国发展。那么中国官方一直以来都向中国社会传递美国混乱危险的形象，但是这个叙述并没有阻挡中国的学生和中国的人才大规模的去美国。对很多中国精英而言，美国代表着机会、法治和上升空间，是理想的发展环境。但是这个认知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才、企业人士和科研人员开始重新评估留美的路径。那么有一些回流的人认为，影响决策的因素不仅仅包括移民政策趋紧，还包括基础设施老化、枪支暴力问题以及生活成本高。那与此同时，中国一线城市在基础设施、交通效率和生活便利性方面的对这些人回流产生了吸引力。那么这个趋势发生在中国经济持续的下滑，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就业压力上升，使得一部分的中国人的收入在下降。那和以往相比，这种经济表现会直接冲击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但是当外部参照系正在变化，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减弱，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这种压力。在舆论层面，中国社交媒体出现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美国社会风险的讨论，其中斩杀线成为流行概念，它用来描绘美国普通人在医疗费用或者失业冲击下迅速陷入困境的临界状态。这些视频都在强调美国居民财务抗风险能力比较低，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可能迅速的落入贫困甚至无家可归。美国国务院否认这些描述，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宣传的一部分，目的是转移对中国自身问题的关注。尽管如此，对美国的负面认知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精英群体的选择结构，大量中国家庭仍然把美国视为重要的教育目的地。2024年中国赴美留学生超过了26万，其中包括大量进入顶尖高校的学生。同时一部分高收入的群体仍然在进行海外资产配置，分散风险。但是个体层面变化已经出现，一些在美国长期学习和生活的中国学生对现实环境产生了落差感，比如在纽约生活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普遍反映生活成本高、公共安全压力大，对未来留在美国的意愿开始下降。那么人才流动的结构性的变化 在科研领域尤其明显。2021年超过1400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回流中国，同比增长 22%。 那么2024年的数据还显示，大部分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仍然选择留在美国，但是高端人才回流的趋势仍然在持续。具体的个案包括清华大学引进了英特尔芯片架构师苏菲，以及哈佛大学统计学家刘军，西湖大学吸引了芝加哥大学化学家叫林文斌。这些个案都显示，中国政府通过资金、科研条件和政策支持，在高端人才争夺中增强它的吸引力。不过，很多回流的中国科学家都是基于年龄上的因素去考虑啊，所以这个还有一定的局限啊。那么，推动这个变化的因素既来自中国，也来自美国。中国方面提供科研的资源、资金的支持和稳定的环境，美国方面则面临移民政策不确定、社会治安争议以及部分城市无家可归问题的挑战。所以数据显示，美国城市犯罪率整体有所下降。2025年美国主要城市凶杀率是每十万人有十起。中国官方的数据是每十万人有0.44起。这种差距在舆论宣传中、传播中进一步的放大，影响公众的认知。事实上，中国官方的数字可信度非常低啊，而这个问题并没有权威的机构给予有效的解构啊。那与此同时，中国部分精英家庭开始调整教育路径，从单一的依赖美国转向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其他国家，主要是要降低风险的集中度啊。在政策层面，这个趋势和中国当前发展的路径形成呼应。中国强调国家实力优先，弱化对物质增长的依赖，同时强化科技能力和制度稳定性的叙述。在这个框架下，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就下降，它成为内部叙事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中国年轻群体啊，出现了新的反应，那一部分年轻人降低职业的预期，对高强度的竞争和政策导向表现出消极的回应，这种降预期的行为也反映出内部发展模式的另外一面。所以呢，中国从传播制度来看，中国的宣传体系明显的升级啊，它通过社交媒体精准的推送内容，针对年轻群体进行定向的传播，比如通过美国警方执法的视频、枪击事件的画面等素材再加工、再传播，强化对美国社会风险的感知。所以整体来看，变化正在形成。事实是，中国赴美路径出现分化，部分高端人才回流，他们的判断是美国吸引力在下降，和美国政策引导形成一个叠加效应。那趋势是什么？趋势就是中美之间的人才流动正在由单向的流入转向双向的博弈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来讲讲伊朗战争。伊朗战争回到了停火原点，习近平二次喊话。伊朗战争回到了原点，尽管美国总统川普不断的营造谈判仍然在进行中的舆论啊。那么纽约邮报报道说，川普今天就是4月20号表示，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代表团正在前往巴基斯坦，预计将会在几个小时内抵达。但事实上，美国的先遣队已经到了巴基斯坦。那么星期天，美国两架 C-17 运输机降落在巴基斯坦的努尔汉空军基地。那么运输机上有安保设备和车辆， 他是为美国代表团做先期准备啊。那么伊斯兰堡已经宣布无限期暂停公共交通和重型车辆的通行。那么第一轮谈判举办地叫塞雷纳酒店，周围已经架起了铁丝网啊，并且把这塞雷纳酒店列为最高级别的红区，酒店已经要求所有的客人离开。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伊朗正式拒绝参加川普宣称的美伊第二轮谈判啊。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叫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举行下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国家通讯社4月19号就星期天晚上紧急报道说，伊朗方面的态度明确，伊朗不会出席第二轮谈判，原因在于美国方面提出了过分的要求，美国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且美国立场反复，自相矛盾，美国对伊朗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认为这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那伊朗官方连续两次宣布伊朗将不会参加第二轮谈判，尽管纽约时报跟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故意忽略这个信息，而且把这信息说成是矛盾的，但是目前的局面是美国的代表团正在前往参加一个对方已经明确不参加的谈判。这种单边推进的策略让未来48小时变得非常的不可预测，因为未来48小时就是停火的期限啊。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这个事情进展跑到这个地步来？本来之前已经预测星期一会谈判的，那星期天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在阿曼湾扣押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这是目前美国封锁行动当中第一次使用武力。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视频和通报，事发在北阿拉伯海，这艘伊朗的货船当时正在用以这个17节的速度航速驶向阿巴斯港。美中央司令部说，美军连续喊话6个小时，对方不理会，所以呢叫斯普卢恩斯号美军军舰5英寸舰炮对这个伊朗的船只开火，就直接瘫痪了这个伊朗船只的推进系统。那紧接着就是第31海军陆战队登船接管，这艘伊朗船只叫 Tosca 的货船，这艘货船有900英尺长，最后是美军控制，目前由美方扣押。那有网友根据航迹分析，认为 Tosca 的货船当时其实是在往回开，它先是开出来，然后是遇到了美军的阻拦，就往回开，想开回去，开回这个伊朗港口。不过在封锁的背景下，这种返航可能也被美方控制，或者是被迫改向航向，总之就是被美军控制啊。当然美军控制有他的意图啊，他的意图。华尔街日报跟 Ashes 的报道都核心集中在美国一侧的部署和判断。那美国方面呢，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按照川普总统说的谈判继续推进的框架运作。白宫内部的计划是由副总统万斯率领代表团去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主持新一轮的和伊朗的会谈。那么这个安排的配套就是万斯主导谈判啊，那么维特科夫负责具体执行啊，那这个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参与关键的决策沟通啊。那么这个组合反映了白宫在外交操作上的特点，就是以川普的心性为核心，不是传统的国务院体系。那时间安排也是一样，与万斯是计划是星期一晚上抵达伊斯兰堡，星期二和伊朗代表团举行会谈， 那么整个节奏是围绕着停活时间到期来设计的。星期二就到期啊，星期二就到期啊，星期二到期也就是星期二谈判。那美国的目标是在停火到期前至少要达成一份框架性的文件，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备忘录啊，那么或者会延长停火时间作为后续谈判的空间。从谈判的目标来看，美国设计的是分阶段推进，短期的目标不一定是直接签最终协议，而是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未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谈判基础。也就是说，美国的预期是先锁定框架，再逐步的细化条款，不是一次性的解决问题啊。那么具体条件来看，美国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啊。第二是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时间设定至少是20年。第三是要求伊朗移除现有的浓缩铀的库存啊。那么基本上现在是这三项是美国谈判的核心内容，其中两项就是核内容，两项核内容构成了什么？构成了川普开战的理由。如果后面这两项理由不成立，川普打这个仗就变成完全没有依据啊。但是事实上，美国外交部伊朗外交部长已经明确的讲，过去的谈判包括现在进行的沟通，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没有提出任何核条件。他就反驳美国提出，他说实际上核条件也是伊朗谈判预期之外的一个因素。那么当然美国还设定了更长的目标，这是讲给美国人听的，包括限制伊朗的导弹项目，以及停止对地区武装的支持，就是对这个对真主党跟胡塞武装的支持。但是这些内容在当前这个阶段没有作为直接谈判的条件推进，而是作为后续谈判的议题保留啊。从策略上来看，美国采取的谈判加施压啊，一方面通过巴基斯坦等中间方维持谈判的渠道，推动会谈的安排，另外一方面在军事和经济层面继续加压啊。具体措施包括对伊朗港口和海上交通实行封锁，并且扩大拦截范围。美国已经拦截了20多艘和伊朗有关的船只，并且第一次扣押了美国伊朗的船只，实际上是对伊朗施加压力啊。同时美国军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清障活动啊，主要是清除水雷，用海上无人设备清除水雷，降低航运风险。那么这个动作一方面是恢复航运通行能力，另外一方面也是为谈判提供压力啊。那么在舆论方面，川普就持续的释放乐观的信号，不断的讲，川普不断的讲协议接近达成，这也很扯啊，双方还没坐上桌子呢，协议怎么达成，说谈判正在顺利的进行，实际上双方的立场差距非常的大啊。这个川普讲的话跟谈判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天差地别。那美国官员解释说，川普的表态目的是为了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让步。我不知道他怎么迫使他，你都拿不住对方啊。那然后川普又说，如果伊朗拒绝接受协议，美国会发动空袭，摧毁伊朗的发电设施和桥梁，又提到对伊朗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攻击的可能性啊，就是施加压力啊。所以呢，基本上现在是一个时间窗口啊，停火马上就要到期，谈判还没有形成啊，美国希望最后一轮的会谈逼近协议的边缘。如果没办法达成框架，那美国现在报道，这个 Axios 报道说，他说美国方面已经为后续选项做准备，一个是延长停火，一个是 转向，进入进一步的采取军事行动。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如果这两个转向的话，伊朗战争会持续下去。那事实上，围绕着伊朗战争的博弈，越来越体现它的金融，体现在哪？金融市场。上个星期五，伊朗释放缓和信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在黎巴嫩停火的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停火期间对商城完全开放。那川普马上跟进，并且把这个信号放大，把它说成是伊朗不会再关闭海峡。所以川普的讲的话我们都不报道的原因，是因为实在太不靠谱啊，而且他主要是要释放，同时又讲什么核问题可能取得进展，核问题伊朗根本不谈，实际上伊朗的态度根本不谈，全部都是美国在这里自己在波某埋咒啊。所以他就是要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局势正在走向缓和。结果市场马上做出反应，当天美股大涨，道琼斯涨了800多点，标普500涨了84点，纳斯达克涨了365点，油价也回落，油价回落 10% 以上。到了周末，这个川普的模式就是这样，一到周末表现出很强硬的姿态。表现很强硬的姿态的目的是啥？因为他要宣布胜利，然后宣布撤退。他必须是胜利然后再撤退，如果他没有胜利，他这撤退在政治上那是灾难。所以他表现出强硬，就是因为要显示他的胜利。所以川普在周末就说，我们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会持续一直到协议完全达成。这个一表态呢，就直接触及到了伊朗的痛点，伊朗这次就不放过，随即就反转。第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取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战时管控。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进一步的表态，说会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直到战争结束。所以海峡目前的实际情况是，4月18号有10艘货船准备通过海峡，没有批准返航回去啊。4月19号有2艘渔轮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没有通过返航。这第一步，把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封起来。第二个，伊朗官方媒体明确表示伊朗不参加第二轮谈判。伊朗的外交系统的核心立场很清楚，只要你继续封锁伊朗的这个港口，就不会推进谈判。那伊朗这两个反手直接把伊朗战争的事态拉回到了刚刚停火的状态，结果市场也迅速的反应。星期天，伊朗这个纽约原油期货涨了 7% 到 8%， 布伦特原油涨了 5.8%、5.9%， 那么美国三大股指期货同步下跌，都超过 0.5%。所以双方真正交手的不只是霍尔木兹海峡，也不只是谈判桌，而是金融市场的预期。川普要稳定股市，压低油价，伊朗就把海峡控制权跟市场波动绑定。结果是什么？结果这些信息本身就变成了杠杆。所以在华尔街就不仅仅是结果的承受者，而变成了美国跟伊朗博弈链条中的标的。这个时候习近平又讲话了，习近平又出来了啊。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4月20号下午通电话啊。针对中东局势，习近平强调中方主张立即全面停火啊，那么支持一切有利于恢复和平的努力，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纷争争端。习近平说，霍尔木兹海峡应当保持正常通行，这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习近平第二次针对海湾局势发声，当然习近平两次发声都是借着和外宾会谈的时候 把这话讲出来，态度很温和，姿态也很低调啊。Asus 今天有个评论说，这个持续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个伊朗战争，中国在没有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反而获得了多方面的战略收益。所以他说 ，Axios 说，中国是伊朗战争的最大赢家。那么从军事层面，他分析啊，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战争成为中国观察美国作战体系的一个窗口。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大量的动用了精确制导武器、远程巡航导弹、防空拦截体系和无人机体系。美国还从亚太地区调动这个库存的资源来支援中东战场，导致原本部署在太平洋的方向的部分资源被转移。所以对中国来说，这等于获得了一次真实的战场环境下观测的机会，可以直接观察美国如何运用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如何调度航母编队以及如何应对低成本无人机的消耗啊。这些信息对中国未来评估高强度冲突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这是军事层面。能源结构上，伊朗战争带来的冲击反而强化了中国的长期布局啊。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那对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来说，这种冲击会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转型。那么目前中国在太阳能、风能跟电池和电动车产业链占主导地位，全球占比超过 70%。 所以霍尔木兹海峡扰动的时间越长，全球对中国新能源供应链的依赖就越深。所以对中国来说，这场战争等于是一次现实压力测试啊，验证它的能源战略的有效性。那么在外交层面，中国获得了额外的空间。美国在中东集中资源，同时对伊朗发出强硬的威胁，使得多个地区国家开始重新评估和美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支持巴基斯坦等渠道保持沟通，在谈判层面保持存在感。区域内有多个国家在观察美国和中国的不同表现，权衡各自的战略选择。所以美国在冲突中从亚洲抽掉了一些国防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科技和产业层面不确定性就增加，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资本的流向改变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关键资源方面，中国的优势会进一步的凸显。稀土这是一个中国现有的最王牌的这个王牌的资源。那么美国推动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但是替代体系还没有建立。而在伊朗战争当中，美国大量的消耗了精确制导武器，这些武器它的关键零部件都非常依赖稀土。所以随着消耗的增加，美国对稀土供应链的依赖短期之内难以摆脱。不过文章也说，中国的这些收益也不是没有代价。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受阻，能源冲击将会扩散到亚洲和欧洲，进而会压制全球的需求，对中国的出口形成反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在能源安全方面也面临着约束啊。中国有一半的石油进口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旦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的时间延长，会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形成压力。中国现在有9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当于78天的进口量。中国每天进口石油1155万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中国每天损失500万桶进口石油的规模。也就是说，中国最长可以承受5个月的海峡封锁。但是一旦 霍姆斯海峡封锁长期化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为什么？因为这里面还包括高油价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冲击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为啥？因为中国现在在通缩，通缩带来通缩面临的输入型通胀的冲击比通胀单纯的通胀冲击要来得大，它是翻倍啊！所以一旦中国出现了能源危机啊，一天你要进口1155万桶的原油，它产生的巨大压力会是天崩地裂的后果。这就是习近平二次喊话的原因，中国承受不起霍姆斯海峡封锁的长期化。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看看明线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情况原本的梯子坏了，又连续找了几个梯子，为了看王老师的节目，谢谢啊，谢谢。对，最近是影响很大，不断的有网友告诉我们啊，爬不上来，爬不上来，因为梯子的问题啊。今天一天油管都不正常，真不希望这次 VPN 事件再次升级为全线断网，全线断不了网。从技术上，中国和国际互联网的连接是不可能切断的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国切断的话，中国面临的打击会比大家面临的打击要大得多，所以这件事情不存在说中国完全切断和外部互联网的连接，这是不可能的，这第一条。第二条，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打击 VPN 的供应商。怎么打击？两件。第一个，没关系的直接灭掉，有关系的减少带宽，理解吗？啊，有关系的，原来100个G 的带宽，现在给你10个G，大概就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的梯子不是失效了，而是变着断断续续连接出问题，就是因为原来是一条很宽的马路，突然一下变成羊肠小道，大家都挤在羊肠小道上，带宽不够了，就这个原因。那背后有意识形态上的理由，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习近平家有人要做这生意，做这个翻墙生意，我估计是这样啊，就是把原来的提供 VPN 供应商给清掉一部分啊，新的大鳄再来，所以我估计大概2-3个月吧啊，等这些旧的倒的差不多了，新的就顺利入手，估计又差不多跟原来差不多啊，我理解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共产党那些形式意识形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有那么坚硬，不是的，背后都是啥？背后都是钱，背后都是钱，都是利益啊！你以为共产党比任何一个政党都爱钱，都爱钱啊！情况刚刚日本地震登上了抖音热搜，不用猜就知道肯定有一群人在幸灾乐祸，点进去一看果然是如此啊，真的有点无语啊。观点看起来有一点明确，川普真的底线就是美国股市的表现，而川普的推文和话术是一种谈判方式和预期管理，但说多了就成了狼来了。这么看来川普的作风跟共产党很像啊。提问：伊朗的油现在由于美国的反封锁出不去，那么现在的时间在美国这边吗？也不一定。专制政权的忍耐程度，就是川普承受高油价的压力大呢，还是伊朗的石油出不去承受的压力能力大呢？ 不好说啊，不好说，这里面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啊。请问拼多多暴力对抗执法被罚款15亿，为什么拼多多有这个底气？它的根源在哪？是不是有官商勾结的情况？我不知道。这两天网上有很多在把他们之间的一些细节啊，其实这个细节之前就已经知道，这次又拿来炒卖一次。你发现没有？每次中共干一些事情，比如说抓了这个许家印判刑啊，许案上庭啊，然后就很多关于许家印的这些肮脏的事情就开始出来啊。拼多多跟政府搞了一把，然后罚他的钱，就很多跟拼多多有关的这些脏东西就出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叙事？这种叙事都是为了中共的行为护航。我现在发现推特上面越来越多，就是你看着上去呢不像是大外宣，但是其实呢在背后做暗中啊支持中共的这种话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大家小心一点啊，特别是中生代越来越多，就是半新不旧的那些很多啊。那当然就像什么德国之声啊，联合早报就不用说了，联合早报已经完全被中共的大外宣全渗透，我估计他们连管理层都被渗透掉了。现在被渗透的比较厉害的一个是德国之声，德国之声渗透的非常厉害，基本上已经成为中共的代言啊。这个德国之声是个比较渗透的非常严重的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日经也是被渗透的很厉害啊。提问：我是马来西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误打误撞选择了研究型的硕士。也就是做研究写论文方向，但又是会计专业，如果回国可能是高校老师一条路，而且要博士生。最近看到很多体制内的医院和政府部门聘财务，他们接受应届生，想请问王老师，在读博士和进体制之间要怎么选择？我很想留在马来西亚，但说服不了家里，而且硕士学历在这里也不吃香，进学校只有私立，进公办也需要博士。本来想去新加坡，但新加坡很难，而且马上要毕业，不知道怎么选择，请王老师给点建议。我的导师建议我去英国读博士，之后也有机会留下。两点，我认为从你这个表述来看，两点。第一个，你的信息量太少，你对这个行业摸得不够透啊。我觉得第一个你要掌握更多的情况，你对现在你能够选择的路径还不够清楚，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进体制我不觉得你的机会很多。很多人把进体制当做一个选项，你想一下，进体制很多时候大部分情况是进体制对现在的应届毕业生来说大部分都不是选项。进体制已经被都被关系户垄断了，所以不要把体制作为一个选项啊。这个你要充分的考虑进体制的门槛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我就给两个建议你，第一个建议就是你对你现在面临的这个选项不掌握，情况不够熟，情况不全面，广度深度都不够，你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这方面的功课。很多网友，很多人在做选择的时候 资料收集有问题，不够耐心，不够全面，不够认真。大家记住，你的认知决定你的判断。那什么决定你的认知呢？资料收集决定你的认知。所以要足够多的资料，要占有资料很关键。就是你要占领足够多的资料，了解足够多的情况，你才能够有正确的认知，有正确的认知才能做正确的理性的判断。你说呢？参考一下啊。提问：通缩加上输入性通胀等于是滞胀吗？不对，滞胀是经济下跌，通货膨胀叫滞胀。滞胀是经济下跌，然后是通货膨胀，叫滞胀。输入性的通胀再碰上通缩，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就像什么？就是一个挤压，对企业的一个挤压。它能解决通胀吗？它解决不了任何的通胀，它对企业来说是灭顶之灾。滞胀这跟滞胀没关系，滞胀是另外一个概念啊。提问：中共在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下会攻打台湾来转移矛盾吗？我不觉得。我们之前报道过很多次，我不觉得中共现在还把武统台湾作为一个选项，至少不是短期之内的选项，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现在更多的是在政治上政治统一啊，他方向是政治统一啊。观点：美国梦光环渐失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敌意上升。不对，不是，跟这个没有关系，是美国的移民政策对中国精英阶层的影响，我认为是主要是移民政策，移民政策占到 90%， 移民政策占到 90%。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我不完全同意，因为移民政策它会产生直接的体感。移民政策其实也体现在什么？体现在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对留学生的限制，理工科留学生，中国的留学生大部分是理工科，但是有很多美国的一些专业是不让中国留学生报的，不收的了。这是一个，就是那些敏感性的专业不让中国学生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美国的藤校降低中国留学生的比例，这个是有影响的啊，这个是有影响的。这两个方面，它其实是移民政策的一个延伸到留学政策上来，所以所以大家这些留学生的体感就完全不一样。那加上我们之前不断的报道各种各样的什么抽签啊，这个包括那些签证的那个押金啊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影响是很大的啊。那敌意不是现在才有，早就有敌意。对中共的敌意，美国人对中共的中国政府中共的敌意不是现在有，一直就有，从64延续到现在没有改变过。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是缓和了很多，特别是反恐战争期间。那最近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中美贸易战是个转折点啊，是个转折点，就是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而且我建议大家要讲清楚，就是你要讲清楚美国政府、美国民众、美国民意啊，川普政府啊，这最好是明确一点的讲啊。是，我不觉得是敌意的问题。其实美国民众对中国人的态度仍然是非常好，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优待的。其实中国人在美国是有一定的优待的，并不是有些人讲歧视，并不是的，是中国人是获得优待的，是优待中国人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